千波万浪五四完结篇。上一次麦多里面的持戒，今次我们由安忍波罗蜜多讲起了。安忍亦都叫做忍辱，梵语呢就是忏提波罗蜜。忍辱是指我们内心能够忍受外来的侮辱和恼害，而不生起遗恨，或者有时会译作安忍，咁含义比忍辱更加广泛。安忍的对象不但逆境是需要忍，顺境都是需要忍。佛教有八风吹不动，八风就是指利、衰、毁、誉、清、饥、苦、乐这八种境遇感受，能够影响动摇人的心，所以称为八风的说法。咁样如果能够八风吹不动呢，就是安忍的最高境界。根据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所讲，安忍波罗蜜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内他怨害忍。内他怨害忍的意思就是说，菩萨受到其他友情的种种侮辱和迫害都能够忍耐，而不会生起愤懑怨对的心，反而能够作悲悯的思想，所以就叫做内他怨害忍。第二种名为安受众苦忍。安受众苦忍是什么意思呢？世间的众苦可以分为八类。第一是依止苦处，即是意思说友情我们所依止的衣食住和各种医药，或者供养身体的食物等等的物质，因为由于上述种种日常起居生活的必需品短缺不足而产生饥寒等等的苦恼，故此叫做依止苦处。第二种是世法苦处。世法苦处是指一切基于世法无常的现象而产生的种种苦，比如老、病、死的苦就属于世法苦处了。第三种是威仪苦处，意思是说修道的友情在修道的过程之中需要收集行住坐卧各种威仪，由于收集种种威仪而产生疲乏的苦，故此叫做威仪处苦。第四呢就是摄法处苦了。摄呢就是四摄法的摄。什么叫摄法处苦呢？就是菩萨勇猛精进修行的时候所产生的渠劳之苦，他所行的善法包括就是供养三宝、共事尊长、依受正法、广为他说、吟咏赞颂、收集儒家子观作义等这些等等的法，所以呢在这些法生起渠劳之苦，所以就叫摄法处苦。第五就是黑行处苦。黑行处苦就是出家修道的人需要受毁形剃发、舍弃世俗欲乐、节约艰辛、依赖他人维持生计等等的苦恼，所以就叫做黑行处苦了。第六就是勤渠处苦。勤渠处苦呢意思就是说只一般收集种种善行辛勤的苦，渠就是渠劳啦，句字边做个力字啦。第七种就是利他处苦。利他处苦是菩萨为了饶益友情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时间、钱财等等，纯粹是利他的，不为自我，由于要实践这些利他的伟大行为，所以需要抵受的艰辛困难就叫做利他处苦。第八种就是所作处苦，意思是说出家的菩萨需要维持生计，可知能够安心办道，咁在家菩萨就需要从事世间的事业，跻身在侍农工商的位置。咁菩萨无论在家出家，为了生活所需都是要从事自己的事业，从事事业就不免辛勤劳苦啦，所以这种劳苦就是名为所作处苦。菩萨能够对上述世间各种苦都能够忍受，不因为遭受艰苦而懈怠放达，一心去求取无上菩提呢，就可以称为安受众苦忍了。那我讲完安受众苦忍，记住我们讲紧而家讲紧呢 就是儒家师地论里面所讲的安忍波罗蜜多的分类有三种，刚才讲了内他怨害忍，然后讲了安受众苦忍里面的八种的苦处，然后今再讲现在就是法师性解忍，最后一种意思就是说法师性解忍，菩萨能够对佛法心生性解，对三宝的功德、世间因果的道理、宇宙的实相、佛菩萨的伟大行愿，或者菩萨都能够以善巧的智慧去观察理解，他深切认同，亦都对佛教的教理行果具有好深的信心，不会为一切世间虚妄的言论、不正确的外道见解所动摇。嗱，呢点咧就叫做法师性解忍，佛法个法，思想个思，性理个性，解脱个解，安忍个忍，法师性解忍。我哋讲完儒家师地论对菩萨三种安忍波罗蜜多分类境界嘅睇法，咁由此可知咧，安忍波罗蜜多含义系好广大，作用亦都极大。对逆境来讲，安忍可以对治嗔畏，就顺境来讲，安忍都可以对治骄慢，就寻求真理角度来讲，安忍可以对治无明，所以收集安忍波罗蜜多不但可以使到学习菩萨行愿的行者，他的菩萨心量能够广大平等安稳，更加可以使到智慧清明，对真理的认知就会坚定不移。跟住落嚟，我哋讲到精进啦。精进喺梵语就叫做毗梨耶波罗蜜 ，Viriya Pramita， 亦都可以话系叫做勤啦，或者可以做精进。显示意思就系显示呢种努力系精纯，唔混杂恶法，系进取嘅，毫不懈怠嘅，所以叫做咧，译师就会译做精进，言译作勤。咁正好讲明就系话向纯善方面去求进益的意思啦，精进菩萨如果发了大菩提心之后，又能够深信去信解大乘的佛法，他心智勇猛，能够不断去实践无量的善法，去利落一切的友情，意思就是精进。那我们又根据儒家师地论菩萨地里面所讲，精进和安忍波罗蜜多都一样，又可以分为三类的。第一类呢叫做还夹精进。乜嘢叫還甲精進咧？還係剔歸還個還，但係唔係用個撐艇仔邊，係用剔手邊。還甲精進，還甲係指勇士上陣啊。首先還甲就對於劍擊戈矛一切苦難啊，係冇絲毫嘅畏懼，然後先能夠勇猛直前，殺敵取勝。咁其實係一個譬喻嚟嘅，用呢個譬喻就認為菩薩为了修行一切自利利他的伟大行愿，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生死大海是苦难无边，如果要拔制友情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就必须先还世甲，即是着一个披甲，好像上阵战士一样，但这件甲是有大誓愿，不是普通的甲，有一个大愿庄严，这个大愿是度众生的大愿，当然对众生正果他所遭遇的苦难不畏惧的，由这个观点开始就发起勇猛精进心，在修行过程之中不怕众苦，对一切利生的事业呢亦都不怯懦，一切的苦难不能够使到菩萨的菩提心退转，所以就叫做还甲精进，就起大勇猛甲，勇猛去杀烦恼的敌，誓救一切众生。第二点叫做摄善法精进。摄善法精进意思是指对布施、持戒、安忍、禅定、智慧等等的波罗蜜多，一切自利利他的善行，能够努力不懈成就各种的善法，就叫做摄善法精进啊，这个就很容易理解的啫。第三种叫做饶益友情精进。何谓叫做饶益友情精进啊？意思是说呢，对一切饶益友情的善事，比如为他人作助伴，善于演说法要等等，能够勇猛勤修，努力不倦，时常一心一意去饶益其他的友情，虽然遭遇各种艰难困苦，是都不会懈怠的。佛菩萨甚至为了度化友情，或者舍弃禅业的喜乐，在欲界里面受生，或者誓入地狱， 去制拔友情的困苦，地藏菩萨的大愿就是这一类呢，诸如此类都是饶益友情精进的。精进波罗蜜足以对治懈怠，修行自利非精进不能够成就，利落友情非精进无以贯彻我们的悲愿。所以纵使由合义来讲，精进都足以策例自修，但是如果就讲义来看，精进就可以尽未来际，随缘任运去利落友情。所以精进波罗蜜多是通一切菩萨的行愿，但是我们初学佛法的人，精进亦都以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去开始，既不要懈怠亦都不要急进，这样才能够合乎中道的。跟着我们讲到第五步，就是第五个波罗蜜多了，就是禅定波罗蜜多。禅定印度文叫做禅那波罗蜜多啦，就是禅那 paramita。旧的译法呢叫思维修，新的译法呢就叫静虑或者叫定。思维所观察的景，即是说外景对象，而加以研究收集就叫做思维修。我们的心意集中在一个境界，虽然寂静，但是能够很清楚了知自己现前的景象，就称为静虑了。所以静呢就是止的意思，停止的止呢，虑呢就是观、观察的观，所以亦都可以叫止观。以禅定的类别层次有所谓分为九次谛定，就是四禅、四空，四空亦都叫做四无色定。四禅定呢就是意思是色界的，四空定呢就是无色界天的，同埋灭尽定啦，灭尽定就更高了。一般来讲，佛家所提倡修行的禅定都是以四禅为主的，见道的波野智同埋种种的神通力呢都是在四禅的基础之上生起的呢一点。咁喺日后如果能够有机会，我哋再做一啲关于禅定嘅讲座，譬如四禅或者四空定嘅修法同埋境界。咁禅定嘅作用呢主要係对住我哋凡夫嘅散乱心啦，使到我哋心意集中，妄念停息，而引发清净嘅智慧啦。而禅定嘅修习其实最重要係能够止观相违，止就係能够扫除我哋嘅妄念，观呢就能够观照真理啦。修行的人最初是以世间的有漏心去收集止观，当然但是慢慢就能够逐步降服世间的烦恼，而产生出世间的无漏静虑，启发我们清净的波野智慧。至于收集禅定的入手方法，佛教的各宗各派为了适应不同根基的众生，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倡导，但是各种静虑的方式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目的都是能够希望我们降服烦恼，引生我们的静智。跟着我们讲最后的一个波罗蜜多，是智慧波罗蜜多。智慧波罗蜜多梵语亦都叫做波野波罗蜜多，大家都很熟悉。波野是专指超越一般世俗经验，不同烦恼连结，即是无漏的殊胜的智慧。为了表示波野波罗蜜多不同于一般世俗的智慧，所以每每只是用音译不用意译。智慧的意义就是对所观察的事理境界能够辨别是非，抉择邪正，是具有决断裁定的意思，去除疑惑的功能。波野包括无漏的无分别智，亦都叫根本智，同埋无漏的有分别智，亦都叫后得智。根本智是体证真如，后得智呢就是思维观察一切现象界的实事实理的。所以波野智不独能够体证实相，堪破无明，对治如痴，更加是六道之中最重要的一环，功能统摄其余五道的。可以假使如果没有了波野的指导，那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种种的修行方法就不足以叫做波罗蜜多了。所以一切菩萨收集的善行都必须藉着波野的指导才能够取向菩提。而在另一方面来讲，布施等等其余的五道 又足以助成波野，而波野又能够统摄指导其余五种波罗蜜多，而互为因果的。而最终的目的就是藉着智慧作为周佛去道登觉悟的彼岸。总括来讲，六道之中的持戒、禅定、智慧，即是戒定慧三无漏学，是不是？你想想，是戒定慧三无漏学的。而其余布施等等的三道都足以增长善行，饶益友情，是菩萨学处的加行来的。所以六道互相统摄，不能够分离的，千祈不要将六道去拆开。以下我们讲到四摄了。六道是自利利他的主要修行方式，四摄就是纯粹利他的菩萨行为。摄是摄受、摄引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以四种善巧的方法引导和摄受一切友情，首先令到他们生起亲近亲切的感受，然后再引导他们信受正法。所以四摄是宏法利生的一种高度技巧来的。第一摄我们讲布施了，所以六道波罗蜜开始亦都是以布施为首，很重要。现在讲四摄又是以布施开始，所以布施在佛教之中是很重要一个修行法门来的。菩萨以两种方式去引导和摄受友情，第一种是我们经常讲的财施，第二种当然是法施。财施是菩萨用钱财、衣服、飲食和一切物質布施給眾生，布施之後亦都勸導他們歸依三寶，或者勸導他們持戒，或者勸導他們收集禅定，或者教他們收集四無量心，種種的法門，務求使到受施的友情能夠接受到佛法，在菩提大道之上去邁進。當我們做財施的時候，如果能夠盡量做到跟對方講下佛法當然更好，但是如果不能够单单布施钱财或者身外的物质给他，其实都有一种功德。那法施呢，就是菩萨以世间的善法去引导其他友情去信受收集，再用方便的善巧由浅入深引导友情出来世间法，指示他们了解出世间的圣道，使到他们得证圣果的。例如首先以五圣共通的研究，五性共通的研究即是比如善恶因果的讲法去引导众生先，然后再慢慢开示大圣所讲不共的义理。大圣不共的义理是讲追求解脱趋向涅槃的道理。又比如你首先教众生静坐，去令到他足以澄清他的思虑先，然后令到他调息身心，使到众生倾慕收集，慢慢再跟他讲明禅定的真正目的就是降伏烦恼，引生正智，去体证真如。这个就是法师的一种方便来的。菩萨的第二摄，第二种技巧去度化众生，就是爱语了。爱语意思就是说菩萨应该能够令到友情欢喜，恩悦的言辞，用恩悦的言辞加以慰语勉励，去宣示正确的道理，去引导众生迈向圣道。咁呢個意思就係愛語啦。如果根據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三所記載，愛語可以分為三種嘅。邊三種呢？係菩薩切慧喻語、菩薩切慶悅語、菩薩切勝益語。第一種菩薩切慧喻語，菩薩切慧，切就係假設個切啦，慧就安慰個慧啦，语咧就比喻个语啦，语就语言个语，菩萨切慧喻语，意思就系话菩萨对于一切友情要和颜悦色，唔时常会有皱起眉头嘅神态嘅，含笑善言去慰问晓喻友情，亦都能够随顺世间嘅礼仪，以平易近人嘅言语同人接触，所谓令一切众生欢喜，诸佛菩萨就会欢喜。所以菩萨度化众生，面上边时常露出笑容、可人的神态，令到众生容易接近的。第二种呢，就是菩萨切庆悦语啦。切就是假设个切，庆就是庆祝个庆，悦就是喜悦个悦啦。语是语言个悦。菩萨切庆悦语，菩萨所运用的庆祝语，使到人哋喜悦的言语，就是菩萨切庆悦语啦。 比如有些人对自己子孝妻贤、衣食丰足的福报自己毫不自知，或者有些人对自己能够收集戒定慧信受正法正理的殊胜福慧他都不能够察觉的，那菩萨就应该向他们庆贺祝福，使到他们了解到福慧难得，应该劝他们加以珍惜、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菩萨切庆月语的意思。第三种我们讲菩萨切圣益语，假设个切圣利个圣有益个益语言个语，意思是说菩萨所运用殊胜使到人获得利益的语言，因此菩萨应该时时宣说合乎伦理道德和真理相契合的言语去利益一切友情。跟住我们讲到第三种菩萨接受众生的方便方法就是利行了，菩萨用种种方便善巧饶益友情，使到他们获得现时以至将来的利益就叫做利行。我们又根据儒达师地论的记载讲下利行，利行都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于现法利劝道利行，什么叫做于现法利劝道利行呢？于现法，现者现在的现，法就是法理的法，利就是利益的利，劝道是劝导他啦，利行利益个利，行为个行，于言法利劝导利行，意思就是说劝导他人使到人现时获得利益的善行咁解啫。例如菩萨以正法劝导其他人做善业啦，积修福德，以保持甚至增加现有的财产同埋名位，是这个意思啫。第二就是于后法利劝导利行，就是劝导他人使到人将来获得利益的善行，后法就是将来啦。菩萨完成上述的初步利行之后，即是第一种，使到受化道者获得现时的名利安乐，更进一步我们引导众生舍弃名利财位，更进一步收集梵行，使到他们认识到未来的安乐更胜于现时的安乐。收集梵行就是离开一切欲望的行为收集，这个就是于后法利劝导利行。那再进一步呢，就是于现法后法利劝导利行，在现法后法之后的一种劝导利行，更进一步就劝导众生使到他们现时和将来都获得利益的善行了。即是说菩萨劝导在家出家的人逐步收集利欲的梵行，使到人现时获得身心安稳快乐，将来或者生去净土或者得到涅槃的乐果，就是于现法后法利劝导利行的意思。最后一种摄化众生的手段就是同事，菩萨和摄化和受摄化的对象处于同一个环境做同类的事业，首先使到彼此能够充分沟通了解互相信任，然后再加以方便去接引他，或者是菩萨为了使到所摄化的友情他的信心要他坚固，对于所教授的修行方法亲身去实践示范，和摄化的对象一起修行做他的榜样，增加对方的信念，都是同时摄的意思。另外如果具有伟大能力和悲愿的菩萨，更加能够以种种殊胜的神通变化随类化身六道之中，用平等的身份相同的处境去接引友情，使到他们获得利益安乐，这个就是同时的极致了。咁如果呢種修為咧，必須要係大菩薩先可以做到，能夠隨類分身，去化身去角度咧，去幫助眾生。總括嚟講咧，四攝其實係菩薩利他嘅方便善巧。如果就淺易嘅方面嚟講，人人都能夠做到啦，當然。但係就偉大高深嘅地方嚟講，就必須具有高度修養嘅菩薩先能夠承辦噶啦。咁樣講完以上嘅內容之後，我们跟着在这里或者做一个小的总结先。学习大乘的佛法其实最重要是对菩萨愿行的了解和功行实践，但是对于下面我所讲的几点都应该要注意。第一点呢，释尊设教的本怀都是为了普渡不同根基的友情，所以原始佛教的教法我们看看，虽然都是随意施设，但是都是法同一理，不应该强分宗派和教乘，不应该分教，不应该分门的。佛陀涅槃之后，由于佛弟子对佛的永怀行念和追思， 释尊过去世的时候，在因地他所修的大行，即是菩萨的伟大行愿，受到特别的重视和传述，故此稀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萨大行，是部派佛教所共传共信的，这点我们要知道。但是部派学者他心目中的菩萨，只是局限在因地修行时候的释迦牟尼佛。其后佛弟子反省和自觉，慢慢促成大乘佛法的兴起。其实主要原因可以有两方面的探索。第一，哪两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佛教内部的因素。佛教内部的因素有两点的。第一点就是由于当时部派佛教思想发展到极点，慢慢含义深远而契入释尊设教本怀的大乘经典，就在这个时候陆续出现。所以在思想发展蜕变的历史法则之上，大乘自然必有取代小乘的地位的趋势。当然第二点就是当时部派学者只是支离琐碎的义理转言，将精神集中在这里，而忽视了宗教生活的体型和宗教对社会所应该发挥的功能，刚刚这样就跟佛陀的本怀相违背，故此能够促成佛教内部的自觉和反省。第二个探索，我们要明白社会背景的影响都很重要。当时政局慢慢渐趋安定和统一，影响到日趋分歧的佛教内部产生谋求和统一的意愿，但是因为小乘各部他们因循守旧，不能够融通，只有新兴的大乘既能够超然在各部之上，亦都能够吸收其他部派的长处，故此能够足以担负去组织新的说法而统一佛教内部的重任。随着大乘佛法的兴起，佛性观念得以流行，菩萨的慈悲大行亦都再不是只限于因地修行时候释迦牟尼世尊所独有了，菩萨修道的德目亦都散见在陆续出现的大乘经论之中，甚至流行在佛教以外学派的修道方法，譬如四无量亦都被吸收赋予新的意思。较早能够将菩萨修行的德目作有系统的组织，我们可以见到在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里面，之后流行的菩萨藏经亦都是专门讲述大乘菩萨道的组织，以四无量、六道、四摄为纲领去统摄一切有关的法门，更加将四无量的义理摆在六波罗蜜多的先头，而用四摄作为六道的推广，最后再将重点放在智道之上，即是智慧波罗蜜多。此外当时出现同类的书亦都有《菩萨藏》《摩旦尼迦》，之后亦都收入了儒家师地论作为本地份十七地之一的菩萨地了。而儒家师地论的菩萨地可以说是大乘经论之中有系统论述菩萨修道德务的极峰，所以在儒家师地论这本论著之中，除了意蕴深邃的真实义品可以作为大乘菩萨行愿的理论基础之外，更加在戒波罗蜜多之中他提出菩萨自性的律仪戒，意思就是一套四重四十三轻的菩萨戒。这样做法是将散见在其他地方的佛陀所讲的理论组织起来，成为实践大乘菩萨行愿的具体依据。到了这个地方，对大乘菩萨修道论系统性的组织就具备了。第二点我们要研究就是说，声闻众智、菩萨众悲是一般区分大小乘修道论不同重点的常态。在思想史的立场来看，不同时期思想发展都有它思想史上的价值，这个是以前我们讲到解脱论的总结之中已经有讲过，在这里不再详细。但是由宗教的行持和正念的角度来看，不能够说毫无区别的。在上面所讲的这两句说话，声闻众智、菩萨众悲，是讲明大小乘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两句评语也都有加以说明的必要。首先呢，声闻的行者他所种的智呢是解脱涅槃的智，声闻行者发现自我的私欲罪恶根源，于是由无贪欲希望能够寻求自心的净化，所以强调离贪欲故心得解脱，离无明故慧得解脱，但是这样不免就偏于理智而忽略了情感。当然和戒律有关的慈悲，声闻也都不能够说是没有， 但是由于他厌离世间的情绪是很深，所以不能够由离欲无执的合理行为之中去促进完成更加合理的自他和乐，去成熟友情和庄严国土。声闻乘的修行人深切厌离，因求解脱，不能够说和他观位的方便是没有关系的。声闻对无我性义的观察是由无常所以苦去作为入门的方便，这个观点很容易使到声闻乘的人怖畏生死，去促求解脱。所以他们虽然也都能够正觉涅槃空寂，但是由于他们的厌离心过深，所以自以为究竟，就不免悲怨不讲，限制了佛陀正觉内容的开展。菩萨的观位就是从缘起去直证空义，菩萨。